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正式启动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中当前的贸易纠纷里面，美国处在强劲的位置，双方只是有点小争吵，对话仍在持续。那么美中贸易较量中，中国真的有3张王牌吗？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分析。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入监不足20天，可是怪事连连，引发了安全担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正式启动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程序，并且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这个清单包括3805类商品，其中包括手提电脑、家用电脑、乐器、服装和生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清单基本上涵盖所有没有加征关税的商品，但是呢，剔除了一些药品以及用于生产电子设备和电池所需要的稀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定于6月17日开始就这一项新的关税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将何时生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参观一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前，在白宫跟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了新关税问题时表示还在研究当中。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无果而终。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五把对中国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星期一作出回应，表示将提高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中大部分的关税税率。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星期二则表示，财政部长姆努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这是美方继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华盛顿跟北京仍在继续对话后的又一项表态。在被问到姆努钦是不是会到北京进行更多会谈时，这位发言人表示，正如国务卿昨日所指出的，我们确实预计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但是这个发言人没有提供访问的具体时间，可是表示特朗普计划6月底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对抗风险持续扩大。美国将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列入可能提高关税的清单，同时中国星期二誓言要奉陪到底，但是呢，两国提议的关税在6月前不会生效，这给了双方更多的谈判空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纠纷。在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再次的表示，在美中当前的贸易纠纷里面，美国处在强劲的位置。他否认跟中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并且说双方只是有点小争吵，对话还在继续。那么有记者问，是不是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会这么说，我们有很好的对话，而且对话正在进行，会一直下去。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说，美中贸易争端上，习近平是为了中国好，他呢则是为了美国好。特朗普说，美国农民最终会是目前情况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至于是不是会对更多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呢，特朗普总统说还在研究当中。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呢，在离开白宫之前，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们说，美中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对话，而且呢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么接着他就再度的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关系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跟习主席拥有非凡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他是为了中国，而我是为了美国，就是这么简单。再说一次，我们站在非常强大的立场上，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绝对是有可能达成的。
是的，那么针对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这个新的关税措施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他并不感到惊讶。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也已经公布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准备要对中国加征的中国商品的这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的当中呢的商品包括有农产品、手机、电脑、衣服、鞋子、家居产品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商品，那么可能也会对美国的消费者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商品是否要加征关税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还在考虑当中。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我们非常认真研究关于那3250亿美元，我们非常认真的研究。
那么除了关税呢，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他希望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能够比照中国的做法来调降利率，也就是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以调降利率的方法来因应这样子的贸易争端。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就跟以前一样，为了要补偿企业的损失，中国将会向他们的金融体系注入资金，并且可能会降低利率。如果美国联准会向他们看齐，那中国就完蛋了，我们胜利。无论如何，中国想要一个协议。那么除了希望呢美国联准会能够比照这个中国调降利率的做法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美国政府也会跟中国政府的做法一样，以政府的钱来进行补贴。他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我们的爱国农民们将成为现状最大的受益者，希望中国持续购买我们伟大的农产品，但如果他们不买，美国将会补贴中国不买的大量农产品，这笔钱将会从巨额的关税而来，借此来容许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可以跟美国做生意。那么特朗普这个推文呢，则是被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女儿克里斯顿·佩洛西被形容这是社会主义的做法。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说，这笔钱将从巨额的关税而来，借此来容许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跟美国做生意。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对许多的美国盟友，包括了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等，都收取关税，都寄出关税的措施。所以这一段的推文是否也代表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除了中国之外呢，也要对其他的国家采取这样相同的关税措施？不过呢，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之后，中国星期一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关税税率。美国国会对这场再次升温的关税战火有什么样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所做的介绍。
在这场美中的关税争端当中呢，目前可以比较明显的感受得到是美国的农民将会首当其冲的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冲击。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对此呢也有不少的担忧，不过尽管如此，多位的这个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呢在今天稍早也纷纷做出了表态，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行动的这样的立场。那么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党鞭，同时也是来自这个南达科他州的这个参议员托温参议员呢，在稍早的这个每周例行的午餐简报会结束之后，对媒体表示，他相信美国的农民也会希望美国政府真正的着手解决与中国的这个不平等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国会民主党人方面，虽然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试图以这个决定以这个关税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表示不满，不过对于特朗普总统要解决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是采取一个比较支持的这个态度。那么也有民主党的议员呢，甚至是提出了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以联手其他盟友的方式共同向中国进行施压来采取行动。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于对于这个目前的美中的贸易争端当中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y have violated all the WTO rules.
毫无疑问，中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所有规则。他们希望被当成是个发展中国家，他们玩的那些把戏， 他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应该表现得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不是什么三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三等国家。他们有所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应该要清醒地了解到，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协议上的合作不仅将帮助中国和美国，还将帮助整个世界。
我赞成特朗普政府说维持与中国的现状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情报单位不断向美国各企业进行简报，说明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从窃取知识产权到他们的 5G 发展。事实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创新研发都是美国发明或西方国家发明。我们制定规则，无论是计算机、通信还是互联网，现在都需要进行更新。我担心的是，总统急于取得胜利，而有可能会牺牲美国长远利益，以获得短期政治胜利。
I have felt it was critically important.
我认为解决中国长期从事的贸易欺诈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觉得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联合其他所有的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现在美国的农民正承受首当其冲的影响。现在美国民众成为应对这样经济挑战的人，但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我们应该要组织其他盟友来和我们并肩合作。
我也知道呢，主导这个美国贸易政策的这个工作内容呢，主要是由这个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这个管辖范围。那么这个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呢，在稍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对于这个记者进一步询问说，这个对于目前同这样的等级的或这样量级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程度呢，是否会担心这个对美国的农民造成一定的这个冲击，还有这个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对此呢，格拉斯利参议员则是回复，他虽然担心美国农民，不过他支持特朗普总统决心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主席怎么说。
我对美国农民感到忧心，但最终我们都应该要对中国违反所有贸易规则感到忧心，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等。美国没有一个农民会认为中国窃取贸易机密和操纵货币没有关系。这项贸易协议将着手解决这些操纵货币的行为。中国因为操纵货币有利它出口而获得好处，但伤害了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还伤害了我们的农民和其他人。
那么来自另一个这个农业大州堪萨斯州的这个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参议员呢，他则是在稍早的时候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对于目前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前景感到担忧，也希望呢这场这个关税的争端能够停止继续升温，并且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留在谈判桌来解决分歧。那么目前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共和党人在国会当中呢是表示支持政府出台这个补助计划来对美国的农民提出协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星期一公布了对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反制措施，涉及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从6月1号起执行。尽管说美中双方都表示谈判大门没有关闭，可是呢，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僵局。那么未来美中贸易协议是不是能够达成前景，也可以说是令人感到担忧。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首先在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里，我们注意到这个措施的执行日期是6月1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6月1号而不是立即开始执行。
很有意思，就是中方的这个反制措施这个宣布呢，实际上是因应于美国的这个之前的一个这个对于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关税这样一个提升的这个从10%提升到25%这样一个措施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措施，那么也是经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炉的。那么为什么不是立即执行呢？就主要原因也是针对于美方的这个声明，因为美方说呢，虽然是5月1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关税呢是从正式开始从10%上升到25%，但是有一点就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它呢虽然说是立即执行，但是它的一个因素就是前提因素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船已经在行驶的路上了，从中国开往美国的这个路上的话，那么这批商品是不征收关税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真正关税开始加征的是从这个5月10号，也就是中国时间12:01，中午12:01以后开船的这些中国商品，向美国运送的中国商品呢，这时候才会加征这个，从把这关税从10%上升到25%。而我们计算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艘船货轮从这个中国的港口运到美国，跨越太平洋的这个时间恰好就是3个星期的时间，而这样一来的话，恰好就是6月初或者6月前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中方也是经过了精细的一个计算，所以才决定把这个时间呢不是立即开始，而是定在了6月1号。这样的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说，中美双方呢都给这个谈判呢仍然留下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窗口，大概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让双方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冷静下来，或者说是能够找到一个突破的途径。
是，所以双方现在还都是在留有余地。那么对于这个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大概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签这个协议还非常有希望，但是就在上周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这个谈判的时间一直也都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谈判的细节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是始终贯穿于这个美中谈判的。那么也过去也发生过多次发生过，就是说美方认为中方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接下来的话中方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复。那么就用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话来说，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只不过是谈判中的一些插曲、一些曲折而已。但是具体来看，这次导火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方呢在这个上一轮谈判之前突然接到这个中国的一个电文，这个150页的这个协议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修改。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不同意呢在这个正式的协议中呢列出来一个详细的这个修改法律清单，而这些修改的法律其实涉及到这个美方的一个核心关切，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这个取消对国有企业和产业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就是说这个强制性技术转让这些法律。那么中国认为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可能是让自己感觉有失尊严，所以这有这次这个中方就是提出来一个三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或者说原则也好，就是说这个协议的文本一定要保持这个平衡性。所谓的平衡性，也就是说不能让中方感觉我让的太多，那美方得到的太多。那么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也并不是说应该说客观的说，这个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虽然95%的谈判已经结束，但我们知道之前谈过的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恰恰都是非常难谈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双方的底线，就是好像是不能让步的。
那么现在美中的这个谈判还会再继续，特朗普总统也说还会继续进行对话。
对，
那么今后的这个谈判里最大的障碍都包括哪些？
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一个点，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这个6月份。刚才我们新闻中也报道提到，就是说在下一个这个 G20 峰会上，两国元首有没有可能举行一个，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有可能进行一个见面。那么现在双方都认为，就是说重启这个谈判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契机的话，也可能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见面。那么两人都承认他们这个私交还在，那么这个虽然贸易谈判现在陷入一个僵局，但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关系还在。那么现在指望就是说两个人的这种默契，看看能不能给这个谈判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呢，也有一些难点。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谈判呢，现在都涉及到双方底线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不能让，美方也不能让。美方认为说，如果我让的太多，如果美方让的太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被这个民主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攻击或者批评，说这个是一个掺水的协议，或者说是比较务虚的协议。那么考虑到这个美国接下来将来进入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接下来要竞选连任，那么分析就认为呢，他现在对中国持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可能他在政治上对他来说更为有利。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谈判前景还是比较暗淡，
非常紧迫。
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否认中方毁约变卦导致特朗普加征关税，而且说中国不怕打贸易战。 那么中国的一些业者怎么看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做的连线报道。
叶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也发推特说，中方在美中经贸谈判里面完成了95%的情况下收回了部分的承诺。那么对此北京方面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反应，他们是怎么说的？那么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个美中风云突变的这个局势方面有哪些看点呢？
这几天中国官方就美中经贸谈判问题呢展开了密集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呢，是一方面否认中方在谈判快要谈成之际突然变卦的说法，反指美方出尔反尔。一方面呢也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有不同意见完全正常。他说中方希望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基础上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那么耿爽还表示，美方在磋商中呢肆意抬高要价、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那么对于美中经贸谈判，美方说呢如果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对于这种说法，耿爽回应称呢美方大可不必为中国的事儿操心。昨天晚上中国政府宣布了6月1日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也就是北京宣称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中国官媒呢也报道说，中方调整加征这个关税的措施呢是对美方的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央视昨天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用1分半的时间播出了中方的强硬表态。比方说这个用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大海啊、小池塘的这个比喻，那么也就是说什么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呢，大海依旧在那儿。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教授金灿荣刚才你也提到啊，发表文章献计献策比如说他建议用限制出口稀土、减持美国国债和缩小美国公司在华市场份额这三张王牌来跟美国打贸易战，让中方成为赢家。宇文，
好的，那么叶斌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提到了你最近在北京、在广州各地都有采访一些这个街头的访问，还有一些业者。那么北京从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就表示是不愿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并且说是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次你们在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地区在进行采访当中，这场美中贸易战正在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呢损害美国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人民日报也说美国各界强烈反对加征关税啊，同时这个官媒还强调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对未来持乐观态度。那么这几天呢，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城市啊。作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的广东省，一方面城市仍然保持着繁华，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存在着危机，特别是东莞地区一些企业效益不佳甚至倒闭，有些厂区显得冷清萧条，随处呢可以见到闲置的厂房的招租广告，沿街一些店铺也关门了，不过也有一些工厂门口张贴着招聘广告，主要是招聘工资待遇比较低的一些一线工人。记者呢采访了一些出口企业的人员，他们表示担忧贸易战会影响公司的效益，有些业者正在设法应对减轻损失，一些工厂为节约人力成本搬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的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尽量你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以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喜欢都碰到这个样子。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好的，玉文，以上就是我们在广东一些地区的部分采访内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商品的关税之后，星期一中国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的商品加税，贸易战可以说是全面的开打了。到底呢，谁的赢面比较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中国有3张王牌可以打赢美国，那就是禁止稀土出口，抛售美国国债，还有赶出中国市场。那么这个王牌论如何操作呢？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代表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见呢？同时呢，贸易战火对中国经济跟政治有什么影响呢？中国民众怎么样来应对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强永昌，另外一位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强永昌则认为，这个三王牌都是政治决策层不会公然冒用的东西，他说。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的问题。因为很简单，什么叫打赢，对吧？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界定。所谓的打赢，到底是让美国政府放弃这个征税回到原点呢，还是达成我们一再强调的平等互利的这么一种对等的这么一种协议呢？如果说是前者，毫无疑问这三个所谓的王牌似乎是无效的。那么如果说是后者，我觉得就金教授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就在于什么？作用就在于确实中国1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它不仅仅是对这个美国企业，对众多的其他国家的这个企业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操作方法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三张王牌，他们不外乎都是一种政策工具。所谓是政策工具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基本上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效应的，正的和负的，对吧？这两个效应呢，就是一旦这个实施某种政策以后呢，肯定都会产生的啊。那么就这三张王牌里面而言，后两张王牌呢，它的负面效应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就有关这种这个市场措施这么一个王牌而言，它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既定的这个国策，也就是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性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呢，不到最后的这个时刻，我想决策层也是不会对这个措施加以考虑的。
对于三张王牌之一的抛售美国国债，中国民众怎么来看？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他则认为说，抛售美债除了自损是别无作用的。谢田说，
我认为中共呢，对这三张所谓的三张武器呢，第一它不会用，第二呢它也不能用，也不敢用。比方我们说那个就是抛售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概拥有大概11000亿美元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公债，这相当于美国公债总体大概是在22万亿左右，22万亿美元，跟这个美国的 GDP 大概21万亿美元的大体相当， 这其中呢，只有5%是中国拥有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比方说日本也有拥有10000多亿，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国这5%的这个国债，这个美国的公债，它即使是抛售，假设它能够假设它全部抛售的话呢，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说没什么作用，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公债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最安全。零风险，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个并且很容易流通的一个公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星期二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近2小时的会谈富有成效，涉及几乎所有两国面临的问题。不过呢，看来会谈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美国跟俄罗斯在若干当前的全球问题中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两国尽管公开宣称目标一致，可是往往都成为对立方。叙利亚冲突就是这样的情况。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美国支持希望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政府力量。美国跟俄罗斯都努力重启联合国在叙利亚的和平努力。联合国为结束叙利亚战争的调停在2011年开始，2016年失败。不过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对记者说，他认为美国跟俄罗斯的官员现在可以开始共同努力，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启动一个叙利亚人主导的过渡进程，包括停火、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星期二的会谈其他议题还包括伊朗、乌克兰还有委内瑞拉等问题。那么美俄两国呢，关系可以说在近年来随着美国调查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还有叙利亚的问题、委内瑞拉政治危机，还有伊朗紧张局势上升降到谷底等等呢，两国的关系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俄罗斯是受到了外交政策圈的瞩目，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此行有什么可以关注的重点。
台面上两国求同存异的诉求呢，并无法掩盖两国在许多议题上面的重大分歧。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对俄罗斯指控，俄罗斯介入美国国内政治的这项指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警告俄罗斯别干涉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表示呢，美国绝对不会忍受这种行为，而这样做呢，只会使得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蓬佩奥的会谈持续大约90分钟。普京在会谈前呢，否认了俄罗斯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他表示呢，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和当时的特朗普阵营有共谋。他表示呢，目前是两国来重启对话并且重建关系的时候了，因为这有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面，蓬佩奥国务卿呢明确指出双方存有重大分歧，他也呼吁俄罗斯呢不要再支持马杜罗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呢并非代表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民的民意。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们对于委内瑞拉的局势存有分歧，我敦促俄罗斯方面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把民主归还给他们的国家。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都认为马杜罗必须下台，他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的只是苦难。我们希望俄罗斯终止对马杜罗的支持。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对此存在分歧，但我们会继续对话磋商。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向前推进的道路，结束正在发生的人道和政治危机。这是美俄两国都同意的。
在伊朗问题上，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派遣12万美国大军进入这个中东地区，来因应伊朗的威胁。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打算和伊朗开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呢，希望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下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怎么说。
至于伊朗局势以及有关伊朗核协议和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我希望理性能够占上风。 今天传出美国计划向中东地区派遣120,000军队的谣言，我们今天也谈到。麦克说过，这是五角大楼的事情，但是这个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因为中东地区非常紧张，面临种种不同的冲突以及困难局面。
再过几个星期呢，二十国集团峰会呢即将在日本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访问俄罗斯的所幸呢，也被视为是在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另外举行会谈来铺路。最近呢，华盛顿表示要改善和莫斯科方面的关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今天来到索契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谈，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改善美俄关系。两国之间存有分歧，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关注自己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并非都是敌对的对手。我希望美国和俄罗斯可以找到一些符合双方利益的议题，并且可以真正开始建立牢固的关系，至少在那些特定的议题上建立牢固的关系。
而美国和俄罗斯寻求合作的特定议题包括了两国重启对话以及反恐的工作小组，还有呢就是两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工作层级方面的工作小组，因为这样做呢能够防止军事竞赛导致错误估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使命受到了过多注意。美国军方说，两艘美国军舰上个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经过，美军的航行引起北京不满。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星期三在新加坡参加一个海上防卫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军的航行受到媒体而且有时受到北京过多的注意。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海底有丰富的能源蕴藏，每年载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货物的船只通过。除中国以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和岛屿有主权声索。理查森上将早些时候说，几十年以来美国海军的行动一直如此，并没有在最近显著增加。中国谴责了上星期美国军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南熏礁还有赤瓜礁附近进行了美国所称的无害通过，宣称这个行动侵犯了中国主权，并且破坏了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以及良好秩序。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为了挑战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中国限制自由航行的活动。另外呢，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并且警告说，对中国这个超级共产党大国的传统判断早已消亡。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援引黑利在韩国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黑利在首尔的亚洲领导力会议上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是美国的敌人，但是呢，他跟美国有关的贸易还有投资的这方面都是参与者，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也是最具有潜力能够成为美国军事对手的国家。黑利是共和党人，担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在2016年11月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两年后辞职离开特朗普政府。黑利不同意中国会依照所谓聚合效应理论发展，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富裕国家，将会出现国内政治的开放，在国内以及对外关系的政策上将会更类同美国的政策。黑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打碎了任何聚合效应发展的希望。黑利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视国家，他从海外绑架批评其政权的中国人， 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盗窃知识产权，并且通过经济政策加强中国政府在国内跟国外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说，美国人是商业思维，而中国人则是强权政治思维。黑利批评中国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关税。美国和中国在五月的贸易战休战期间进行的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两国都采取了新一轮的加征关税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的消息。王全章律师，他是709大抓捕到现在唯一没有跟外界见过面的人。他今年四月底被移送山东临沂监狱服刑，可是监狱以荒唐借口不许他的妻子李文足探监。更加离奇的是，李文足收到了丈夫时空穿越的信件。李文足表示，他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要见到自己的丈夫王全章。有关情况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章4月29号被移送山东省临沂监狱以来，怪事连连。李文足5月12号在推特账户发布给丈夫王全章的第三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全章，今天收到了你的回信，我没哭，我高兴地笑起来。我5月11号寄出的信，你10号就收到了。看来临沂监狱简直是6G 网速啊！”李文足在信中嘱咐丈夫，下次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忘了签名写时间呢。此外，外界注意到王全章所谓5月7号写给李文足的信落款处的名字没有写对，他名字的章字写的是立早章，而不是王字旁加上立早章。至于信的内容，李文足在他5月10号给丈夫的信中提出了各种质疑，其中他写道：“猛一看很熟悉的字体越来越陌生了，难道你练了4年书法吗？猛一看很亲密的情书却越看越疏远了，好像你变成了隔壁老王。你好像不是被失踪，被酷刑，与外界隔绝了4年，倒像是去党校进修了4年。”王全章近4年前被抓捕以来，他的家人至今没有见过他。王全章是否还活着的担忧一直困扰着他的家人。王全章被移送到监狱之前，曾有律师说见到过王全章，身体状况尚好。至于几封信是不是出自王全章之手，李文足说这并不重要，他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早见到他的丈夫。李文足5月13号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就是收到就是王全章的回信，但是这个信上的大概意思也就是说暂时不能会见。现在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王全章现在他完全是处于一个不自由的一个状态之下。关于这两封信，他到底我怎么去看，或者说他的真假呀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那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要求就是马上去会见王全章，因为法律规定他已经移送到就是临沂监狱，那么就得马上安排家属去会见。他这个跟会见室装修啊什么改造这些是完全无关的。”
李文足告诉记者，之所以不看重王全章狱中来信的真伪，是因为当局谎话连篇，造假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李文足谈了一段同道家属的经历，这位家属在丈夫出狱之前读过一封由警察交给她的丈夫来信，乍一看笔迹像是她丈夫的亲笔信，可是这位家属的丈夫出狱之后谈起这封信时，她称完全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情。李文足强调，即使这封信的确是她丈夫的亲笔信，但是王全章现在是处在一个完全不自由的状态下，信的内容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意思完全无法确定。王全章在来信中提到让他的姐姐先去会见。李文足5月13号在推特上公布了王全章姐姐王全秀当天上午给临沂监狱打电话要求会见王全章，监狱方面的答复。接听电话的人员告诉王全秀会见室装修，他不可能会见王全章，还说他这是照章办事。李文足的推文说，看起来他说的让姐姐先见面是骗人的啊。 临沂监狱多次以会见室装修为由不许王全璋的家人会见，依据的是哪条法律？前广西南宁白举明律师事务所主任、知名人权律师钱永佩五月十三号对美国之音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监视装修为名阻止家属会见属于违法的条文，所以不构成违法。钱永佩说，
他不违反他监狱里面的这个借口，你像那监狱的会见室很多，监狱里面都有几十个会见室，不可能一个会见室装修全部装修，他是个借口而已嘛。那没有找到更好的理由，就拿这个借口来忽悠你们，忽悠家属啊。那在中国的监狱啊，他本来就不把那个犯人当人，他不给你会见随便找个理由，你又不能去查证，又没有法律能处罚他们，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应对这种情况。
钱永佩律师2018年五月十八号被广西律协取消律师资格，接着他担任主任的白举明律所在两天后被强行关闭。成立于2001年的白举明律所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包括徐春和案、秦永敏案以及法轮功信仰案等等。钱永佩现在是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发起人，继续接案子。律师后是指被中国律协注销执照的人权律师。王全璋2015年709事件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系，2016年一月八号，天津市公安局宣布将他逮捕。王全璋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王全璋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被认为是最早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之一。王全璋被抓捕之后，当局拒绝家属为他聘请律师，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律师会见他们的当事人王全璋，前后有近十人被迫退出为他辩护。王全璋被关押三年半之后，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他进行了不公开的庭审。转年的一月二十八号，天津二中院依法对王全璋煽颠案进行宣判，法院认定对王全璋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他四年六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全璋被移送临沂监狱不到二十天所发生的怪事，引发推特中文圈推友对王全璋安危的关注。英文网刊《改变中国》的创办人、主编曹雅学五月十二号在推特发文说，王全璋律师这封时空穿越、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的信，坐实了全璋来信的本质是当局操纵，甚至可能模仿笔迹，目的是欺骗文族，不要再要求马上会见。哎，都四年了，当局还用这种下流手段，自欺欺人。曹雅学当天的另一篇推文说，中国当局如此急不可待乃至漏洞百出的丑态，更令人担心全璋现在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宜见人。按说他们这么害怕舆论，王全璋要是身体正常应该马上安排会见，没见到人是死是活难说。曹雅学创建的改变中国网致力于揭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推友江颖仪的推文是这样写的，三天两信，709大抓捕快要四周年，但有一人至今未见外界一面，在中国不止党凌驾法律，现在连装修也是。刘晓元律师的推文说，时空穿越，妻子信还没寄出，狱中丈夫就收到了。美国之音五月十三号和十四号多次拨打临沂监狱的电话，均无人接听。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官员证实，台湾海岸巡防署已经跟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院研究院完成了签约，将为海巡舰艇配备该机构研发的镇海火箭弹。有评论说，新的巡航舰主炮用的是火箭弹系统，杀伤力超过了海巡执法所需，而且是杀鸡用牛刀。不过有专家认为，火箭弹的效果需要多给时间来检验，而且呢，可能总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联合报星期一报道说，国安官员证实，中山科学研究院专门为海巡舰艇研发的镇海火箭弹 已经通过了战术测试。台湾海巡署与中科院完成签约，新造的22艘海巡舰艇将以这种火箭弹作为主炮。中科院日前指出，镇海火箭弹射程10公里，该系统可装载42枚2.75寸火箭弹，负责水面近战防御任务，对射程距离内的目标具有威吓以及攻击能力。另外，该系统具备遥控与集火模式射击，搭配热显像仪，可以全天候担负船舰警戒任务，降低人员临战风险，节省人力操作。台湾海巡署5月4号在海安10号演习中首度公布了这个镇海火箭弹系统。对于海巡舰艇配备中科院最新自行研制的火箭弹系统，有军事专家评论说，海巡执法对象多是小吨位的渔船与货船，就算发生海盗或海上民兵火力反击，也只是近距离低强度的交火。镇海火箭弹具有10公里的长射程，破坏力高，可能有杀鸡焉用牛刀这样的情形，而且杀伤力明显超过正常执法之需。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现在台湾海巡舰艇的任务范围确实有可能会面对数目众多，并且具备射程虽然有限，可是火力强大的执法对象。他认为配备火箭发射系统确实是值得投资的项目。不过张静说，镇海火箭弹还在试装阶段，当在海上运作时会面临诸多挑战，能否真正适用于任务情境其实都有变数，这需要时间来检验其效果。他认为各界需要用持平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新型武器。张静说，
有很多在陆上试得很理想，但是它海上因为盐分啊，因为海上是这个一直在摇晃，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有时候它有没有住的那个装置，这个里头其实都有很多的未来要寻回的空间啊。另外一个，它设计完之后你要重新去装，有很多只能打了一波然后后面还要再去装。另外还有一些弹种，因为这些东西有的用来是杀伤的，有很多是用来是可以突破装甲的，有很多打来的时候是打干扰式的，也有可以打烟幕弹，不同的弹种你总是要给它时间。所以这里头一方面这个系统能不能在这个海上这个环境生存，这是一个考量。第二个，它能不能真正发挥出用武之地。现在所有的批评集中在杀鸡焉用牛刀，那是哦，它有一个假设，就是海上所碰到的目标都是鸡，可是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会碰到牛呢？
台湾海军退役少将张凤强对联合报表示，海巡舰艇火箭弹化明显是想学日本把海巡变成第二海军，在海军体制以及人员观念还没有健全之际，持续武装海巡是浪费政府经费，而且有潜在的危机。曾经担任台湾海军中全舰舰长的张静博士说，海军与海巡力量确实有相当差异。张静认为，利用海巡的既有专业去支援很多海军的勤务，海军能够从那些勤务中喘息，就可以更专心地做有关作战之事。另外，海巡业务多样，这使得海巡的训练比海军来得更复杂。他认为，台湾倾向于让海巡发展其特长，原因之一是海军耗资远远高于海巡。张静举例说，全美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只够供给一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因此海巡是非常便宜的海上力量，而且海巡有其功能，有其角色可以扮演，舰艇的装备总是会派得上用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伦敦一场会议上表示，他愿意跟各国政府签署无监控协议，致力于让华为的设备符合没有监控、没有后门的标准。但是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德国方面目前没有看到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准备好支持这样的协议。出于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已经敦促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来建设新一代的 5G 通讯网络。 华为公司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华为董事长这番承诺能不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一起进行了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在这个美中经贸这个紧张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升温的这个或者说加剧的时候哈、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长做出这样一番这个言论，您认为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话对于华为公司的话等于现在采取一个全面围堵的一个政策，那华为的话当然是很担心说，因为他是 5G 的领导者，怕说如果说他的 5G 的市场在西方的话没有办法拓展的话，会对他的商机有严重的一个打击。然后华为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在美国跟他的盟友，主要是跟所谓的五眼，当然德国不是在五眼中间，但是德国的话跟五眼国家，那五个英美国家的话有很好的这个情报分享的关系。就说德国的话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态度上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据报道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曾经讲过说，如果这个中国能够提供的所谓的这个非监督的这个协议啊，能够承诺非监督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让德国的话可以考虑跟这个华为签约，就是说让华为来提供一些这个通讯的这个设备。那这个的话就等于说让华为高级领导人的话发现说，在西方盟国之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那个分而治之，就是说 divide and conquer， 因为他们意见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要传播的一个讯息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一般的国家能够放轻松对于华为这个会做谍报，通过后门做谍报这个事情的话的一个戒心，然后也利用到了说美国跟他盟国之间在态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这样的一个弱点。
嗯，是的。那么您认为华为公司董事长的这一番言论或者说这一番承诺能够打消外界现在对于华为公司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担忧吗？除了一些人指称的这种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这样的担忧之外，那么西方国家对于使用华为的设备您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担忧呢？
我觉得这番讲话当然比不讲的话要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打消西方的人士对于华为做间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根据2017年中国的发布的所谓的情报法，这个中国的公司的话在政府有要求的时候他们有必要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话当然西方想到就是说要不的话就是分享他的情报，要不的话就是对于个人各自的一些监控。那华为公司目前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答案的话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西方人士感到非常的满意。比如说他讲说这个中国政府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们做这样的要求过。然后这个他的创办人任正非也讲说绝对不做后门这个事情，然后也讲说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对他要求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应许。如果中国政府逼迫他们的话，他宁可要把这个公司给关了，也不会答应中国政府的事情。但这些的话一切都是华为公司他作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威权制度底下的一个公司的也是一方面的一个承诺。那严格讲起来的话，公司是没有资格来做你刚才提到这个非监督的协议，就是 No Spy Agreement。 因为这个 No Spy Agreement 的话，那个刚才我讲过德国的那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讲到的话是要由中国政府来提供，但是德国的官员也很快就提出来说中国政府的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保证。所以讲到最后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西方人士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华为公司会不会受不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来提供的情报或者是监督的话，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始终没有办法消除。所以我觉得这番讲话的话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另外的西方的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 5G 的话是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一个领头羊，会带领人类的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有无限的商机。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让这个 5G 特别是美国如果说是让这华为给控制的话，那也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利益， 还有科技领导的一个考虑。
嗯，是的，我看到现在有不少人这个不少的分析啊，认为说美国一直寻求在 5G 领域占据一个主导的位置，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的竞争者，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